美国指控三名男子阴谋支持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对美国发动战争。联合国一份报告说，朝鲜船运公司违反制裁措施，将船只改名后继续运行。中国公民联名向中国广电总局发出举报信，称2015年春晚含有歧视性内容。2015年2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外长王毅暗批安倍晋三的历史观，舆论关注安倍战后70周年讲话内容。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英国将派遣军事人员赴乌克兰提供训练和后勤保障、战术情报方面的顾问。英国威廉王子将访问中国，这将是自英国女王1986年访华以来，英国王室成员再次正式访问中国。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许波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许波。
好，谢谢林森。一个人权活动组织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东北部绑架的亚述基督徒增加到至少220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3天来控制了哈萨科省的10个村庄，同时进行绑架活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展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绑架和杀戮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美国政府指控3名男子阴谋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对美国发动战争。纽约联邦法庭星期三对2名乌兹别克人和1名哈萨克人提出起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2名乌兹别克人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纽约当局说，那名哈萨克人的庭审在佛罗里达州举行。
他们当中2人企图飞往叙利亚，其中1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登机。另外1人的航班起飞时间稍晚，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家中被捕。第3人据信帮助为这2人筹措旅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被捕。
3名男子全都住在布鲁克林，是合法美国居民。官员说，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引起了执法部门的注意。
起诉书中所指称的，他们在帖子中表达的想法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去不成叙利亚，就会寻求在这里买武器、短枪、机关枪，寻求攻击，特别是要攻击警察。
据称，其中1名嫌疑人对奥巴马总统发出威胁。美国官员说，当局对这类威胁非常重视。联邦调查局说，激进组织和个人使用社交媒体联系并向全球传递他们的信息。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执法部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相互密切配合，在发现一些紧急情况时迅速采取行动。
这3名布鲁克林男子被捕的消息在规模不小的乌兹别克斯坦社区引起关注，很多人担心他们会受到不必要的注意。与此案有关的一名辩护律师反对美国当局使用一些方法去识别激进组织和他们的等级系统。
如果事实如所指称的那样，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接近穆斯林男子，他们可能是或者可能对激进主义产生某种兴趣。
伊斯兰国吸引很多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男女，估计已经有20000名外国人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在其控制的地盘上斩首人质并实施其他暴行。美国政府官员承认，伊斯兰国正在对美国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一家朝鲜航运公司通过更换其大部分船只的船名以及所有权的方式躲避制裁，而这家公司曾被发现试图运转非法武器。 负责监督制裁朝鲜实施情况的一些专家撰写的这份报告还说，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实施其核项目及弹道导弹项目。对朝鲜的制裁包括禁止武器、核武器以及导弹技术和奢侈品的进出口，但朝鲜继续想方设法避开这些制裁措施。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星期三在纽约会晤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讨论为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美国做国事访问做准备的时候，赖斯强调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实质性合作的重要性，例如去年签署历史性的气候问题联合声明，同时应对包括网络问题在内的有分歧的领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数正在减少。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新的年度世界事务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敌人的时候，目前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而在2014年和2012年的这个时候，这个数字呢分别达到20%和23%。另外，在经济领域，在2013年和2014年时，过半数的52%的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胞，而目前只有40%的人持有这种看法。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回来，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目前正值乌克兰政权更迭1周年，被民众视为推翻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同中国关系密切，中国领导人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经常访问乌克兰，如今乌克兰政府已经物是人非，那么中国与乌克兰关系状况的现状如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白桦来介绍最新的发展。白桦你好。
你好，林森，你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任上的时候，他多次访华，甚至在1年前这个反政府抗议示威在最高潮的时候，他曾经到中国，就是要求寻求中国的这样的支持了，也是被中国官方一直认为说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现在他已经是被赶下台来1周年了，那现在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现在这个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的确是这样。中国称这个亚努科维奇是中国人民的这个老朋友。那么乌克兰这个新政权呢是亲西方而且这个反共。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一年以来呢，乌克兰境内的这个大批的列宁像呢被推倒，然后呢乌克兰共产党呢现在正在被取缔，正在进行这个司法程序。但是呢这并不影响这个两国之间的相互这个接触互动。而且呢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呢，两国这个接触互动啊开始这个逐渐增多。比方说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这个在瑞士的这个达沃斯论坛上的那个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同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会晤，这是一年以来呢这个两国高层领导人的这个第一次会晤。波罗申科正式邀请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呢访问乌克兰。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乌克兰的一些这个能源的高级官员，还有工业部门的高级官员呢，最近呢也这个访问了中国，商讨了一些这个具体的合作项目。还有呢，昨天在这个首都基辅呢，刚刚这个召开了一个投资和这个中国贸易同中国做生意的这个讨论会。那么乌克兰的许多高级官员呢，也都出席了这个讨论会，而且在讨论会上呢发表了这个演讲。
白桦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中国和乌克兰之间除了领导人的这个互访之外，就是达成了哪些具体的一些比如说合作的项目，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其他领域的。
对，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那么前几天乌克兰这个能源高级官员访问中国，达成了一个具体的项目，就是中国未来向乌克兰提供这个36亿美元的贷款，来帮助乌克兰呢建设一些这个能源项目。这主要包括就是在敖德萨呢，可能要建一个用煤炭呢转换成这个天然气这么一个工厂。另外呢，还要对乌克兰的一些热电站呢进行这个改造。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有可能建设从这个波兰呢到乌克兰的一条天然气管道，那么从波兰进口天然气。乌克兰媒体说呢，中国正在帮助这个乌克兰呢来这个减少对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方面的依赖。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农产品在农业领域呢也有一些合作项目。乌克兰期望呢中国能为乌克兰呢在农业领域提供这个15亿美元的贷款。另外，乌克兰的农业部副部长他昨天表示，他说的乌克兰准备继续扩大呢对中国这个农产品的出口，主要是谷物，还有玉米，还有这个食糖、食用油，还有这个禽肉等等等等等等。
白话，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很快的说一说，就是中国和乌克兰这双方啊这样的互动、这样的合作啊，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深层背景？
因为乌克兰执政，西政权执政一年以来呢，政权根基啊逐渐这个巩固，牢牢掌握政权。乌克兰是这个欧洲一个大国，那么这是现实。无论中国喜欢乌克兰新政权还是不喜欢新政权，那么呢，中国这是必须得面对的一个现实。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别的因素，比方说这个日本呢，在乌克兰也非常活跃，日本也提供了很多的贷款，那么这是中国必须得这个注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国呢，乌克兰现在这个基本终止了同俄罗斯在这个军事军工技术方面的合作。乌克兰呢也需要这个中国军工企业需要一些新的订单，所以说呢，这为两国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呢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另外一个，乌克兰就是现在这个经济上非常困难，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危机呢越来越严重。乌克兰也特别需要中国的这个贷款、中国的资金，所以说这是双方这个走近呢越来越多互动接触的这一个背景和这个原因。林森，
好，谢谢白话，这是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欢迎回来，目光转向英国伦敦，我们还是首先来继续关注乌克兰。虽然乌克兰的新的停火协议已经达成了，但是局势呢仍旧紧张。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英国将派遣军事人员赴乌克兰提供训练和后勤保障、战术情报方面的顾问。另一方面，英国的威廉王子启程前往日本和中国访问，这将是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86年访华以来，英国王室成员再次正式访问中国。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静玲来介绍各项发展的最新情况。静玲，你好。
林森，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这个时候宣布要派遣军事人员，实际上是军事顾问啊，去赴乌克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英国的舆论对，英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是怎么看的？
好的，林森，英国首相卡梅伦是在这个星期，那么德国、法国、俄国和乌克兰这个四国外长在巴黎举行会谈，检讨，也就是在两个星期前呢，这四个国家的领袖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施行进度过于缓慢，那么乌东局势依然紧张的时候呢，在英国国会宣布，英国政府将派遣军援前往乌克兰，协助这个基辅当局抵抗俄罗斯啊，卡梅伦是这么告诉英国国会的议员，他说如果英国和西方国家在这个时候不及时挺身抗俄的话，那么姑息这个野心勃勃的俄国，那么普京在兼并了这个 乌克兰的领土之后呢，可能会计划入侵邻近的渤海国家。卡梅伦强调他不是倡议派遣大军到乌克兰哦，实际上刚刚你也提到英国这次派遣到乌克兰的军员人数只有75个人但是呢他们多是英国战术和情报的精英，所以呢英国派遣军人到乌克兰绝对不仅只是象征的意义而已。那么对于英国政府的这项决定呢，英国的舆论虽然没有公开的支持，但是也没有反对的声浪，可以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是持了非常审慎的态度在观望中。林森，
嗯，静玲，刚才我们也谈到英国王子威廉这个周末要访问亚洲了，是吧？到日本和中国访问。那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对中国的访问，这将是自1986年以来英国女王访问中国以后，这是王室成员呢首次访问中国。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意义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考量？
是的哈，英国王子其实预定在今天出发前往日本和中国访问，进行所谓的历史性的远东之旅。那么这是英国威廉王子第一次到这两个国家访问，但是呢更受到瞩目的是这是30年来英国皇室成员首度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那么我们知道威廉王子的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在1986年访问中国以后呢，这个威廉王子的父亲查尔斯王储呢因为长期关注环保和人权，尤其是同情这个流亡西藏政府，所以他从来没有到中国访问，也没有意愿要到中国访问。所以威廉王子这次到中国呢，可以说是担任了一个新的桥梁角色跟任务，那么为中英关系呢开启了这个新的一页。中英关系过去10年虽然有许多的这个摩擦存在，但基本上彼此的合作，尤其是在经贸上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密切。所以威廉王子这次到中国访问呢，他的目标也很清楚，他主要是在推动中英文化的交流，还有就是宣扬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那么林森，英国政府这次向英国打出这张重要的皇室牌把这个寄出了或送出了英国未来的国王到中国访问呢，除了表示这个中英关系日趋稳健之外呢，同时显示了英国对中国发展友好意愿关系的是非常强烈的，当然这最重要的还显示了中国已经是英国或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可忽略的一个大国。林森，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不要离开，稍后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欢迎回来，目光转向亚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三与专家组会面，讨论定于今年8月15日进行的纪念二战演讲70周年声明的内容。安倍呢一直因其右翼的立场而招致中国与韩国的批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三与专家组会面，讨论他在今年8月将要发表的二战结束70周年演讲的内容。这个专家组由16人组成，包括10名学术人士、3名商界领袖、2名记者和1名国际援助工作者。
基于对上次战争的反省，我们构建了一个自由民主、维护人权和法治的国家。过去70年，我们作为美国的盟友，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在1995年发表著名的《村山谈话》，首次承认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殖民主义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进攻。2005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表示道歉。安倍于2012年底上台，并开始表明他希望更改1995年的《村山谈话》，招致中国和韩国的批评。他现在表示，他的内阁将延续1995年的道歉，但是他希望在二战结束周年之际发表一份更有远见的声明， 这招致外界怀疑他将在一定程度上修改道歉内容。
在21世纪，我们希望通过积极和平主义这个政策，让日本在实现人类幸福的道路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与其他国家合作来构建一个更和平繁荣的国际社会。
就声明内容的辩论显示了二战结束70年后日本国内就日本在二战中扮演角色逐渐加剧的分歧。一方面，一部分人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有虚假和夸大的成分，他们反对日本无休止的道歉，认为现在是日本人重塑国家自豪感的时候。而另一方面，拥护日本宪法的自由派不希望日本忘记自己国家对韩国的殖民和对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以及这种行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VOA 卫视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间接地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历史观，这样的举动似乎预示中日两国关于历史的纠葛将以宣传战的方式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我们来请小玉来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小玉，日本媒体是如何评论王毅的这个发言的？这会不会真的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又引发一场中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论战？
啊，是的，林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星期一呢，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的公开辩论会上呢，提到反法西斯战争的事实呢已有定论，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意承认，甚至企图为侵略翻案，为罪行开脱。那么这番话呢，虽然没有公开指明，但是日本媒体呢普遍认为这显然是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历史观。同时认为呢，中国要借今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呢，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来牵制日本安倍内阁，特别是安倍70周年谈话。而王毅外长的这番发言呢，被看作是日中新一轮的较量的一个序幕。但是也有日本媒体注意到呢，王毅的这番发言并没有公开批评日本，表示出了一定的这个克制的态度。由此呢，认为呢，这是中国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并不希望在去年11月恢复了两国的首脑会谈之后，日中关系开始出现松动的情况下，再度呢陷入紧张的局势。但同时也表示出呢，也绝不会允许这个绝不会放任呢安倍内阁呢在历史认识上有所倒退。那么，中国今后是否能够对日本继续保持这种克制态度，应该说关键还是安倍的70周年谈话到底要谈哪些内容了。李森，
说到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在8月份要做的这个战后70周年的这个讲话的内容，刚才我们报道里边也已经谈到他和一个专家组会面，就是说来研讨到底应该讲什么。那么安倍晋三到底在他的这个战后七十周年这个讲话当中啊，到底会做哪一些修改？他到底要谈什么？那么日本民众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
啊，是的，刚才我们的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昨天星期三呢，安倍首相的私人咨询小组呢，召开了首次会议，准备呢，在今年夏天之前呢，提交一份报告，来对安倍的70周年谈话呢，提出一些建议性的这个意见。那么日本媒体呢有分析认为呢，实际上呢这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这个私人咨询小组呢，他的意见是否能够如实的反映到安倍的70周年谈话当中呢，是非常值得令人怀疑的。甚至呢还有意见认为呢，这是安倍内阁呢不过是想借这个咨询小组呢来向世人表示安倍70周年谈话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那么也有认为呢，安倍谈话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向世人宣示过去七十年日本走过的和平路线，以此呢来牵制对日本进行这个加强攻势的中国和韩国。那么 安倍首相要在70周年谈话当中到底要谈哪些内容？那么从他过去的多次的发言呢，我们可以认为呢，安倍首相最想突出的一个主题是面向未来。那么在强调日本70年以来的这个和平路线的同时呢，还要在国际社会呢，在未来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多的合作和这个贡献。但是在这个是否继承村山谈话的有关反省战争、承认侵略战争的这个原话不动的照搬的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安倍显然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关注这一谈话的不仅仅是受害国的中国和韩国，美国政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是
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呢，已经报道说呢，美国政府呢已经暗中向日本传递了信息，希望这一谈话呢能够继承村山谈话的表述，也就是说这个原话照搬。但是这样看来呢，安倍政权不能无视美国政府的这一意向。预计安倍首相要在今年的4月底5月初访问美国期间呢，日美两国政府估计会就这一问题呢进行事先的沟通。
好的，
那么日本老百姓是怎么看的？
好，时间的关系，小玉，好，感谢小玉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目光转向中国，来自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公民向中国广电总局实名举报中央电视台2015年春晚多个节目涉及歧视性的内容，并要求2015年羊年春晚的总导演、春晚剧组以及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就春晚中的歧视、侮辱性的言论向广大的观众公开道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来自北京、广西、广东、香港、陕西、湖南、湖北、四川、甘肃、山东、黑龙江等11省的中国公民联名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举报信，称2015年春晚含有歧视性内容，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广电总局不久前曾禁播了一个关于武则天的电视连续剧，广电总局给出的理由是接到观众举报，称女演员露出的胸部太多，影响了中国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举报春晚的信在新浪网上刊出之后已经被删除。这封举报信称，我们发现2015年羊年春晚节目中含有大量歧视性、侮辱性的内容，违背法律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我们要求广电总局指令和监督中央电视台停止播放包含歧视性、侮辱性内容的羊年春晚节目，停止对女性、肥胖者、南方人、单身者等群体的歧视与侮辱。北京的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诉求就是停播这些歧视性的节目，就是明年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侮辱女性、侮辱残疾人、侮辱矮长得矮的什么的年龄歧视，就不要，一切歧视我们都不需要。
今年的央视春晚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被评为30年来最烂的春晚，收视率也创历史最低。据有些网友对羊年春晚进行的内容分析，其中共存在至少44处歧视问题。小品《喜乐街》对单身女性、女汉子进行了露骨的歧视与侮辱。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小品《投其所好》与相声《这不是我的》暗示女公务员靠性贿赂上位。
我能经济的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
小品《车站奇遇》歧视矮个子，其他节目还含有歧视单身者、南方人、家政工、全职妈妈、老年群体的内容。来自全球各地的网友强烈质疑本届春晚拿歧视当幽默，并表示任何讽刺都不应该伤害人的尊严。目前网络上已经掀起了万人联署要求停止播出有毒春晚的活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奥巴马政府2011年宣布将美国外交和军事资源偏向亚洲地区，后来被称为亚洲再平衡的这项战略一直备受争议。最近美国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专家和政策决策人更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虚无缥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后不久就宣布，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将把更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向亚洲地区，在这个经济和军事上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扮演更大的角色。为了打消人们对美国可能降低对世界其他地区关注的忧虑，当局后来将这项战略称为亚洲再平衡。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的这项亚洲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北京称华盛顿的这项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的许多安全问题观察人士则指责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只是一句没有兑现的空话。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24号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诺曼说，相关的资源远远没有到位。
从军事上看，这部分的资源远远不够，这项战略被过分夸大，过多做出承诺又不能兑现，这很不好，因为我们在该地区的那些潜在对手会看得很清楚。
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在外交关系协会说，在总统向国会送交的国防预算报告中很难看出政府正在实实在在地推动亚洲再平衡。
简单地说，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提议减少军舰的添置，军舰数量对亚洲很重要，我们在那里部署军力是个关键因素，可以让我们的盟友放心，并说服保持中立的国家，美军会留在那里，他们可以跟美国合作，共同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军力不断增强的中国。
过去一年中，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使美国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传统基金会学者、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史蒂夫·布奇说，亚洲再平衡的实施显然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现实的状况是，美国依然是一个全球事务上的大国，我们要有能力应对几个主要地区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我们实在不能将中心转向某个单一地区。
美国国防官员们在许多公开场合誓言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包括将尖端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放映了反映中国艾滋病孤儿问题的奥斯卡得奖纪录片《瀛洲的孩子》。来自中国的维权活动者说，公民社会在促进公众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了解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允许公民社会组织正常的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我们来看记者张荣香和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月25号放映了关于中国艾滋病议题的纪录片《瀛洲的孩子》。放映会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与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联合举办。
作为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觉得可能这孩子也活不长，因为他当时的状况。
美国电影人托马斯·伦农与杨子叶2006年出品的《瀛洲的孩子》，记录了安徽省阜阳市瀛洲区几个艾滋病孤儿的经历。 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中国非法血液买卖产生的艾滋病感染问题，以及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病毒感染者与家人的误解、歧视以及对艾滋病的恐惧。该片于2007年获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在发言会上说，这部纪录片讨论的不只是艾滋病孤儿的问题，它也反映了公民社会和个人在改善社会方面可以并应当起到的作用。
公民社会在协助政府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医疗、教育、就业培训、儿童照护、残疾人协助、人权监督等一系列事务上提供了许多必要的服务。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动乱和资源短缺的地区，政府无力单独承担这些工作。所以我们认为，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应该允许公民建立组织，允许他们进行改善社会的工作而免遭非正当的干扰和阻碍，这极其重要。我们也呼吁所有国家以非歧视性的方式开展公共健康工作，其中包括艾滋病防治，以保证工作行之有效。
中国律师、同性恋权益活动者周丹受邀参加了这次放映会。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在促进公众与艾滋病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沟通与了解方面，公民社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改善中国民众、公众、媒体对艾滋病以及相关的易感人群的认识方面，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因为他们不仅可以联络到、联系到艾滋病的感染者及易感人群，甚至很多公民社会的志愿者、主要工作人员本身就是来自于感染者群体或者是易感人群，所以他们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有利于和相关的群体，包括政府、包括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联络和沟通和了解的。
周丹介绍说，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工作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公众的恐惧、歧视和偏见，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组织的工作对象是易感人群，担心自己会受到传染。另一方面是资金的压力，因为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干预、教育以及易感人群的防治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他说，美国公民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对，我觉得虽然从历史上来看，虽然美国并不是对待艾滋病感染者是最友好的国家，但是美国的这个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社会发展是极其活跃的，尤其是他们在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在消除歧视以及确保感染者以及易感人群能够获得药物治疗以及防治知识方面是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的。那么这些方面恰恰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
在放映会上，也有学者提出，中国一些省份非法血液买卖导致几十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出现艾滋病村，政府应该受到问责。美国之音张荣香、叶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正在倡导使用国货，政府电信产品的采购清单上划掉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的产品，代之以国内的中小企业的产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的网络设备供应商希斯科公司受影响最大。过去该公司的产品曾经占中国中央政府采购中心采购清单的60%，现在它所占的份额为零。苹果、英特尔、麦克菲和思杰等其他的国际品牌公司的所占份额也急剧的下降，在中国市场面临沉重的压力。联合国说，朝鲜的一家海洋运输公司重新命名其大部分船只，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逃避因运输违禁的军用物资而受到的制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星期三说，朝鲜海洋海事管理公司重新命名了其14艘船只当中的13艘，更改了船只所在地名称，并且将船主换成了另外两家朝鲜公司。联合国说，这家公司因运送非法军用物资而上了黑名单，并因此正在遭受联合国的制裁。 显然，朝鲜船只通过重新命名以及更改来源地，企图逃避制裁。2013年，路透社的档案画面显示，朝鲜货船“青川江号”在巴拿马的科隆港被扣，就连巴拿马总统当时也来到船上查看。查获过程显示，稽查人员打开了集装箱，在数千吨古巴蔗糖当中发现藏匿的军火，其中包括两架米格21战斗机。联合国说，同这家朝鲜海洋运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巴西、希腊、日本、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等。朝鲜声称联合国的制裁非法，目的是推翻其朝鲜宪政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和古巴星期五继续会谈，商讨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事宜。会谈的议题包括取消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和放宽银行业务和旅行限制。尽管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一些分析家说，美股双方各自都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欲望在今年实现关系的突破。
自从1961年美国跟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古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这种局面或许正在起变化。密苏里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与国会的一个代表团正在古巴探寻美国公司在古巴的贸易机会。
我来自一个农业大州，我们很希望向古巴人出售更多的大米，出售更多的鸡、豆类和玉米。我希望这次古巴之行也将有助于我的州的农场主。
但与古巴修好的任何行动都面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人认为，古巴作为一个小经济体，由此得到的好处更多。彼得森研究所的加里·哈夫鲍尔说，尽管古巴是一个小国，但许多美国公司都希望进入古巴市场。
食品公司、保洁公司、金融公司、万事达卡、威萨卡公司，任何金融公司都想进入，因为假如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会有很多投资。
佛罗里达州靠近古巴最近，可能从关系正常化中获得大量的好处。佛罗里达州包租飞机公司纳布洛斯航空的老板费伊希望能在他的飞行目的地中加上哈瓦那。
假如能这样的话，会让人们非常满意。如果我们的饼现在这么大，到时候就会这么大。
但这种说法总是让古巴裔美国人反应强烈。全美集装箱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奥里佛说，
从原则上讲，我不会跟古巴做生意的，因为我认为古巴已经表明了他们不尊重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德拉托雷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古两国关系的改善可能加速古巴的改革。
古巴的改革跟古巴加强和美国的互动是互补的，假如古巴社会由此得利，这些互动就会更有成效，古巴会在改革项目上取得进展。
当然，古巴也有著名的出口产品。业界专家说，假如贸易限制取消，古巴雪茄有可能占据美国高级雪茄市场的三分之一。雪茄内行杂志的执行编辑萨沃纳说，
古巴是雪茄的原产地，人们想起古巴就不禁会想起雪茄。
美古双方谈判代表相信，在今后6个月内谈判会取得突破，但条件是美国国会同意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两项议案进行表决。那些议案将取消旅行限制和持续了53年的贸易禁运。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审理一宗具有广泛影响的案子，最高法院将就求职者与宗教表达作出裁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开始审理穆斯林妇女阿莱夫提出的就业受到歧视案的上诉。这名妇女2008年到一家知名服装店求职的时候，因为戴了穆斯林头巾而被拒绝。商店负责人认为，这名当时17岁的求职者不符合商店的外观与风格标准。
法庭显然同情她的处境，她不可能为了求职面试而摘掉头巾，改变自己的信仰。而阿贝克隆比服装店因为她对宗教信仰的忠实而拒绝聘用她。现在该店试图声称，他们当时不知道她有宗教信仰， 但是雇员的穿戴不必表明我是宗教信徒，才会受到我国民权法律的保护。
在此前的诉讼中，陪审团决定赔偿埃莱夫$20,000。不过，一家上诉法庭推翻了这项决定，裁定这家零售店不承担责任，因为埃莱夫从没提出过满足宗教需要的要求。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发言人代表原告埃莱夫宣读了一份声明。
I am not only standing up for myself,
我不仅代表我本人，还代表所有那些希望工作同时不放弃信仰的人。我的宗教信仰不应该妨碍我得到一份工作。埃莱夫的律师朗登表示，对零售店有利的裁决意味着允许任何雇主歧视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就可以不顾那些信仰他们不喜欢的宗教或者对他们的品牌没有推广作用的人。这家零售店说，已经开始满足员工因宗教信仰提出的要求。女性员工提出要求将被允许戴头巾。最高法院有可能在6月就求职者是否必须提出要求才能得到雇主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配合，或者说商家有责任确定是否有必要予以配合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尽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不佳，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却接近历史最高。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没能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在研究普京的分析人士来看，这位前克格勃特工似乎决心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让俄罗斯恢复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地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普京在星期一的时候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俄罗斯老兵和历次军事胜利的活动。在《新冷战》一书的作者卢卡斯·坎雷对普京影响最大的是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分崩离析。他说，
他觉得俄罗斯在1990年代上了当，受了西方的侮辱，被西方推翻了，如今需要找回失去了的过去，无论从国家地位还是从领土上来说都是这样。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称普京正在乌克兰实现他的梦想，他们指责普京派遣俄罗斯的部队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对此，克里姆林宫予以了否认。西方国家制裁了几名和普京关系密切的商界巨头，但是在普京的传记作者朱达赫看来，这些制裁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朱达赫说，
这个过程表明现在没有什么巨头了，有的只是普京的独裁以及完全依靠普京来获得财富和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地位的那些人。
朱达赫说，普京认为只有他能够领导俄罗斯重振俄罗斯。他说，
假如普京认为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假如他认为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他就会采用经济手段，假如要通过挑起民粹主义和西方抗衡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就会那样做。
普京曾经是前苏联克格勃的成员。《新冷战》一书的作者卢卡斯说，这一段经历给普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
他的世界观还跟过去在克格勃的时候一样，心狠手辣、偏执。另外，这些年来他已经从暗处走到明处，成为一个国际人物。他喜欢身处聚光灯下，他喜欢随之而来的一切。
尽管地位很高，但是普京去年11月在访谈的时候承认，他的朋友其实很少。普京说，
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很少跟朋友会面打交道，即便是跟那些比较亲近的人。
开诚布公对于普京来说是很罕见的，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向外展示一种非常男性强有力的形象，比如光着膀子骑马等等。但是普京传记作者朱达赫说，这些其实都掩盖着普京内心的不安全感。朱达赫说，
普京是一个非常孤独、很不幸福、与外界隔绝的人，而且非常担心身体老化，而且还对自己要为俄罗斯背负起十字架、面对这么多的敌对势力而感到沉重的压力。
分析人士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人们理解普京，这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重振俄罗斯雄风和骄傲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
随着南半球夏季的远去，南极科学考察的季节也结束了。在世界上最大的浮冰罗斯冰架的三个月的考察期过后，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们回到了他们的实验室，他们希望发现一些线索，可以解释急速融冰的原因及其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科布尔的报道。
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干燥、最寒冷、风又最大的地方。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里德·谢勒和罗斯·鲍威尔刚刚在那里结束他们的第二季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考察。在第一季中，他们研究了冰川下的湖泊。这一次，他们在下游一个叫做水陆结合处的地方扎营，在那里，南极的冰、陆地和海洋聚集在一起。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research was
这个研究的重点是试图明白物理因素在过去是如何制约冰原的面貌的，以及它们现在的作用。
And what it's doing right now.
What we have found is that these are very sensitive areas to.
我们现在发现，这些地区对于冰运动的稳定性和冰在海洋、大气中的融化速度是非常敏感的。
From the ocean and the atmosphere.
在为考察所建造的特殊设备中，热水钻是很强大的一个。它可以钻入750米的地下，收集水陆结合区的第一批水和沉积物样本。一台遥控摄像机被置于下面400平方米的海洋空间中，在冰面下如此深的地方发现一个多样的生态系统。在指挥中心观测这一切的谢勒因此感到惊讶。
It's a very mobile environment. The bottom is changing constantly.
它是一个多变的环境，底层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直运动的生物，有些可以游泳，有些是爬行生物。显然它们吸收了足够的营养，生长得很好。一些外形像虾的生物游得很快，很活泼。
Crustacean-like creatures called amphipods that we saw swam quite quickly and were quite active.
这是鱼类被发现的最南部的地方。考察队队长罗斯·鲍威尔说，从水陆结合处采集来的冰和沉积物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有关生物是如何迁徙到那里的，他们吃什么，以及冰层退化造成了什么影响。
We know that the ice is melting there at the moment.
我们知道现在那儿的冰正在融化，所以等他们回来，我们看看这些采集物，我们希望能够明白冰层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它现在融化得很快，或者说看起来很快。当我们看到那些沉积物的时候，我们希望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冰原有所不同。
鲍威尔说，这些工作引出的问号多于答案。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他计划再申请一笔赞助，让他重返那片冰冻的陆地。美国之音记者斯葛布尔华盛顿报道。
每一年在美国的索马里人都会向家乡寄去上亿美元的钱，帮助家人养家糊口。不过今年二月，处理所有这些流向索马里的现金汇款的美国银行决定关闭这项业务，这让美国的索马里人社区为家乡的父老而忧心忡忡，他们急需找到新的汇钱的办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多年来，艾哈迈德每个月都会去一次达哈比什尔，这家货币服务机构专门为华盛顿附近的索马里人社区服务。这位出租车司机每个月要向留在老家的8名亲人汇款200美元，可这一回他做不到了。
Forget the medicine or I mean，
别管药啊什么的，吃饭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拿不到钱，就没吃的了。他们没有任何工作。
They don't have food. They don't have any jobs.
这家小汇款处设在一个索马里商店内，在一家大楼做管理员的哈沃哈桑简直不敢相信他听到的消息。
啊，他们怎么关了？为什么？
经历多年的内战和无政府乱局之后，索马里没有正规的银行系统，所以海外家庭依靠被称为哈瓦拉的地下钱庄系统为急需帮助的亲属寄钱。加利福尼亚招商银行曾是最后一家处理索马里电汇业务的美国银行。2月初，他们宣布关闭这项业务，原因可能与美国政府的举措有关。美国正在努力制止资金流向当地的青年党等极端组织。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8万索马里移民生活在美国，多数人都向贫困的老家亲人寄钱。 汇款机构哈达比什尔的经理奥斯曼·优素福说：“
大约是两三百美元吧，这是平均数。还有很多人寄20、30或50美元。
$20、$30、$50。
去年从美国汇往索马里的款项总计2亿1500多万美元。如今汇不了现金了，索马里人社区领袖不由得为索马里孩子的未来而担心。法拉赫·穆罕默德和他的组织一直在靠索马里移民捐款修建一所学校。
The school will definitely stop. There is no way that we can build this school.
学校肯定会停建，我们建不了学校了，什么也做不了了。索马里有很多孩子正在成长，他们如果得不到适当的教育和适当的帮助，我们不知道他们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
We don't know what their life will be.
一些议员和救援组织已经提出了人道后果问题，并呼吁制定紧急方案。斯科特·保罗是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美国分会的高级顾问。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there are.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有索马里难民社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养活自己。如果这些汇款公司关了，这些难民营和难民社区的局面就会非常严峻。情况也许比索马里境内的那些人还要糟糕。
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国会众议员基斯·艾利森也说，中断汇款可能反而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
青年党和其他招兵买马的人会告诉某个年轻人，我会给你枪，给你老婆，还能给你点钱。显然问题很严重，我们必须解决汇款问题。
美国财政部说，他们认识到汇款对索马里的重要性，正在与政府各部门合作，考虑以不同的方案来解决这项问题。不过，解决方案仍未出笼，索马里移民为他们的亲人而忧心忡忡。
真的，我担心不能把钱寄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打瞌睡。Doze off, doze off, doze off. 打瞌睡。Hey, wake up! You're dozing off in the middle of class. 哎，行，你上着课就睡着了。
Thanks. I was up late last night studying.
谢谢。我昨天晚上熬夜学习到很晚。
Nod off. Nod off.
What?
Nod off.
困得直点头。
You should not nod off like that. Get some coffee before class next time.
你不应该像这样困得直点头。上课前喝点咖啡吧。
Eyes getting heavy. 眼皮很沉。I don't think any amount of coffee could keep me awake in this boring class.
My eyes get heavy as soon as Mr. Thompson starts lecturing.
我觉得不管喝多少咖啡，都不能让我在这么无聊的课上保持清醒。Thompson 老师一开始讲课，我的眼皮，就会很沉。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class makes your eyes start to get heavy?
I always felt that way in biology class.
Okay, bye bye.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节目最后的画面，一起去外太空看看美国宇航员在机舱外工作的场景。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2月26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事件激发了中国留学生激动的爱国情绪，以及中国人为何出了国就特别爱国的讨论。美国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心态呢？而在海外的美国人遇到针对美国的批评或是争议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出了国也需要爱国吗？而此外呢，在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要回答一位观众的来信，这位观众想要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印象为何。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嘉宾，都是曾经在中国求学还有居住过的美国人，我们将请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而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并且与我们的嘉宾互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此外，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许波，请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许波，
好的，谢谢耀毅。一个活动人士组织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东北部绑架的亚述基督徒呢，增加到至少220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三天来控制了哈萨克省的10个村庄，同时进行绑架活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展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绑架和杀戮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俄罗斯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对莫斯科实行更多制裁，声称这种威胁显示西方反对在乌克兰东部实行停火。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警告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的支持，就要对莫斯科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说，这种威胁是试图转移对实施停火协议的注意力。乌克兰东部的停火最近刚刚得以维持。乌克兰军方报告说，三天来反政府武装的进攻有所减少，但星期四再次发出警告说，分离分子继续袭击政府目标，包括在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郊区发动袭击。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数正在减少。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新的年度世界事务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敌人的时候，目前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敌人，而在2014年和201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分别达到20%和23%。此外，在经济领域，在2013年和2014年时，过半数的52%的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而目前只有40%的人持有这种看法。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事件激发了中国留学生激动的爱国情绪，以及中国人为何出了国就特别爱国的讨论。不过呢，反过来看，美国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心态呢？在海外的美国人遇到针对美国的批评或是争议时，如何应对？美国人出了国也需要爱国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呢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的外交政策杂志研究员贝淑颖，淑颖你好。另外一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的讲师裴志，裴志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裴志你好。
你好。
此外呢，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曾经就哈佛的魔联事件写过系列报道，并且采访过相关的专家。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淑颖哦，因为我知道你在外交政策上你也写了一篇跟这个哈佛这个魔联有关的新闻，那你自己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跟立场，你自己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的学校里面，我知道你是耶鲁大学的，假设它是发生在耶鲁大学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来自名校的学生，像我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我们因为很多人喜欢，可以说喜欢，去炒作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或者这样的丑闻，像我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发生在一个就是没有就是没那么有名的一个学校，有人可能觉得，因为一般来说，就是美国人或者全国人。一般不会去关注这个学校，他们可能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样，那所以说，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如果说在自己的学校里头发生了其他的国家跟其他国家相关的国际上的争执，会特别去关注吗？还是你认为说这不关美国人的事情？
要看是什么学校，但是我觉得普通美国人不太关注其他的国家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学校，可能更关注一些。
好的，那我请问一下裴志哦，裴志那个你自己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那你曾经在中国求学过，那对你来说，如果说今天哈佛这个模拟联合国事件发生在你的学校的话，身为一个美国人，不管你是身为老师或是学生，你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有好处，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就是虽然大家都有点不舒服但是有机会讨论这样的话题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只不过我们这边可能跟你们在东海岸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中部这边这些政治性的问题我们提的比较少。其实我是本来是在华盛顿特区附近长大的，我是弗吉尼亚人嘛，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看那个华盛顿日报，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政治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中西部这边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关心的稍微少一些。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裴志，就是学校里头是否也会有同学特别讲到，例如说跟台湾啊、跟西藏有关的话题，那如果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些讨论的话，一般美国同学是怎么反应的呢？
这个问得很好。就像刚才那位贵宾也说的，就是说这边讨论的国外的事情还是比较少。那么我有一门课，我们是专门给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一个平台讨论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然后讨论如何去不伤对方的感情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那么一般的美国学生来说，他们觉得台湾或者西藏可能应该独立但是学过几年中文的美国学生知道这些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他们不会像很多美国人就是一听西藏就提起这个西藏独立的看法，就是这边的学中文的学生他们知道并没那么简单。
那淑颖，我想接请教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学校里头，当然会有中国同学，会有一些藏人同学，有些台湾来的同学，那如果这些同学之间对这些意见有不同的意见的话，那你夹在中间，你的感受是如何？那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的尴尬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哈佛魔联事件在中文的网络有人提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是这本来是一个台湾人跟大陆人之间的问题，然后如果像一些美国学生被插在中间，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然后那个网民说，其实不应该去怪美国人，他们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主要是听，然后主要是问问题，比如说问一个来自大陆的学生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问这个来自西藏的学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主要是听，主要是问，而不是主要说我自己的观点。
是，所以还是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林峰，我想请教你关于这个部分，我知道你也采访了一个一个专家，应该算是研究生。他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
对对，
他的父亲是美国人，他的母亲是这个华人中国人啊，所以他的身份又很特别，但是他其实在美国出生的，他其实算是一个美国人。对于他来讲，他叫做梁怀超。对这样子的一个混血儿的美国人的梁怀超来讲，他的观点又是怎么样？
从我跟他的这个采访的过程中来了解来看的话，他应该说完全的是一个这个美国人啊，就是说因为他从小受到教育、家庭环境，还有虽然他的母亲来自于中国广州，但是他还是一个接受了美国的教育，在美国这个社会中成长长大，还是一个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那么他对这个整个事件的话，他的最开始他并不是针对这个事件做这个研究，而是根据他个人的经历，因为他是长在夏威夷，我们都知道夏威夷是美国最多元化这个各种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呢，就是说他的学校里边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好朋友，那是个女孩子。那么他就讲他的这个跟他交流过程中，在谈到一些所谓的这个政治敏感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女生呢，就是特别的反应会非常的强烈，包括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啊、西藏的问题啊，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对中国的一些看法问题上，只要是对中国有一些批评，或者是带有一些跟这个中国大陆主流的这个政治思想、政治宣传所不一样的这种说法的话，他都会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他就对这个事件、对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研究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更加爱国了。
是，那接下来那个裴志，我想接着请教你，刚才讲到这个美国的学生的一个立场，当时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在中国很多地区，你到过这个你在北师大，然后你到了山东，你也到了深圳在那边都学习跟这个居住过。那在中国的时候，如果你有曾经遇到过这个中国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向你提起哪一些议题跟美国相关，或是批评美国，然后让你觉得特别愤怒的吗？
其实很少，因为这些政治问题，就是他们是批评美国政府，而且很多中国朋友他们是故意跟我说，他们批评的是美国政府，或者批评美国怎么处理一件事，因为他们不是批评我个人的行为。那么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带了一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去青岛。我们在青岛大学跟青岛大学的一些大学生一起上课，然后我们问了大家，就是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问了大家，你们认为你们代表你的国家吗？然后中国同学都说，我认为我代表中国。然后美国同学有一部分说我代表美国，有一部分说我怎么可能代表一个国家，我只是一个人。所以呢，从这个来看，也能反映有的美国人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并不觉得他们代表美国讨论，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个也反映他们出国的时候，有的学生并不觉得他们是 他们要表示多么的爱国啊，或者什么的。
是，
就是别人批评美国的时候，他们也能接受，因为美国人也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
对。那裴志，我想接着请教你，如果说接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是直接针对的，你说你们美国人都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说法的话，你能接受吗？
就看是谁说的。如果是哪位领导说的话，我就说有的是这样，有的不是。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太太的家人的话，我可能会解释的多一些。
那所以我想请教，如果是相同的话题的话，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人批评美国，那你是怎么来反应的呢？
太多着呢。
确实很多的，我是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也一般不会生气。其实我很欢迎别人的批评，因为我觉得美国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力量，应该有人批评，要不然的话，就美国政府怎么可以做一些进步？但是有时候我会生气，比如说，我以前跟一个中国朋友一起住，他是我的室友。然后有一次我们谈到了中国服饰歧视的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觉得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就有一些中国人会歧视比如说来自非洲的黑人，然后他开始愤怒说，其实我们这样歧视黑人是美国人的错，是美国的错。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愤怒，因为就是他怎么可以怪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担负的一个责任。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你的中国的朋友或同学对你的提出来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你是会试着去跟他解释吗？
我一般来说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人我们早就习惯在一个就我们美国的媒体环境生活，这里的媒体环境是富裕批评，我们习惯了，所以去中国的时候如果听到批评那就一样吗？所以没有关系。
是林峰，我请教你，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在中国读书的时候遇到过美国同学吗？那美国同学他对于这个一些周遭同学对他们的批评，他们怎么反应？
从我个人的这种经历来看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美国人总体给人感觉的话是一个非常自信比较自信，然后比较能够听进去别人的批评，而且美国人特别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很跟其他民族不太一样，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他们善于自嘲，就是说自我批评，就自己拿自己的这些这个短处啊或者说一些缺点来当着大家的面，然后公开的这个开诚布公来谈，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它并不是特别的这种严肃的感觉特别是伤害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民族自尊心啊，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啊，美国人没有这种包袱，没有这种压力在身上，这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说文化上的差异，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美国人就是作为一个世界这个头号强国来说，美国人他有这种自信心，他也特别愿意，包括就是刚才这个嘉宾所谈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媒体环境啊，还有这种民主体制哈，他更容易去愿意去听这个来自外界的这种批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他比较能够包容性很强。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 call in 之前，我再请教各位嘉宾一个问题哦。我现在请教一下那个裴志，就是在美国人他当然还是有个爱国的情操，这个 patriotic 的这种想法哦。像我们听到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你的手要放在你的胸口，或者看到美国国旗的时候，必须要这个致敬等等的。那今天当美国人出了国，例如说当年你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你特别有这种爱国的情操呢？然后这种爱国的这种感觉跟中国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中国学生或者中国的这个在美国的移民他们所谓的这种爱国的情操，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问得很好，就是我也跟很多中国朋友讨论过这个爱国主义到底怎么样在公民的心里培养因为我跟很多美国朋友我们确实挺爱国的，但是我们如何表示我们 这个爱国的感觉可能有点不一样，而且我们怎么达到了，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在美国长大怎么样接受这种爱国教育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感觉很多中国朋友感觉在国内，就是中国国内经常是组织告诉他们要爱国但是在美国这边我们不需要哪个机构告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要爱国。而像刚才那位嘉宾说，我们就是来自于这种自信，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和力量有一种自豪感。所以呢，不管在哪里听到国歌的时候，还会有这个鸡皮疙瘩。
是，那所以我想接起像你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在中国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爱国？然后那种爱国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例如说很多这个华侨这个欢迎胡锦涛的时候，在路这个大马路上白宫前面挥舞这个五星红旗，这样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爱国哈有两种，就是一个是爱政府，另一个是爱家乡或者爱本国的文化。我先从第二个说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会很想念家人，也会很想念住在一个我能理解的文化里。所以从那个方面来说，我会更爱国。但如果说从就更爱政府的那个方面，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因为其实我在中国我学会更加的去批评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一些外交政策。
其实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另外一个美国朋友，他是居住在上海啊，那时候是在这个美国做总统大选之前，那他还是会批评当时的政府，而且他也非常积极的要到这个美国大使馆去投票。所以对他来讲，可能就像你所说的，所谓的爱政府跟爱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讲，这个政府是可以被批评的，甚至他要积极的去投票来改变那个政府。那这个跟可能跟我们看到一些华侨的做法可能不大一样。林凤，你可以来分析一下吗？你所观察周遭的中国留学生跟这个华侨他们的做法跟美国人所谓的爱国是有什么不同？
我想从过去来说的话，这个很多的在海外的这个华人华侨的这种爱国行为是靠这个中国大使馆各地的这种驻外机构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其实他的组织性并不是很强，因为在中国这结社也不是自由的，所以到了海外以后的话就必然需要一些组织来去组织。那么在学校里面的话，高校里面就是靠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那么在外面的话有华各地的这种就是什么同乡会啊之类的。那么在原来就是夏天的时候采访过另外一位作者，那么他谈到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在海外的这些分支机构，比如说驻外的使领馆还有就是说各种同乡会通过这种组织来发动这个在海外的华人，比如说那么在有这种涉及所谓藏独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时候活动的时候的话，就会派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华人或者华侨那么去声援这个中国的那个声音，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么在高校里面的话，就是大学各个大学校园里面的话，就有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那么实际上到最近来看的话，因为中国在中国国内搞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是包括美国的学者还有这个舆论界都是公认的，那么中国在这个搞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成功，所以这些小的留学生们他出国以后的话，他这个爱国热情是非常自然，是油然而生的，并不需要自己的组织不需要这个外界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很强烈的表现出这种就是爱国热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中国最近实力也是明显的崛起，那么在经济上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人这种自信心也是在成长起来，也是在越来越膨胀起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爱国的情怀的话，有自然的内在的方面，那么也有外界的这种外力来组织起来的。
是啊，谢林峰。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接听的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辽宁赵先生，你在线上？赵先生断线了。我们接下来接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 山东孔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哎，请说。
到美国，到美国读书啊，这个中国人读书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党的官员、土豪的子女，老百姓们的子女没钱去美国读书，比如习大帝的女儿、国书记的儿子薄瓜瓜等等。所谓的更爱国，其实是更爱党，因为这些子女是发财后的既得利益者。中国这个国呢，其实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党、国、政府都是一拨人，都是一回事。另外呢，陈光诚、高志胜、秦永敏等等的子女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更爱这个国，或者更爱这个党。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接下来我们接听广东郑先生的电话。郑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哎，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两个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好像是在美国的中小学里面是没有开设那个什么思想政治课。那么，他没有这种课程的话，那么在美国中小学里面是怎么对学生进行这种国家认同感的教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裴先生，就是说美国的大学的老师里边会不会有，或者说有比较多的这样的老师呢，就是对经常对国家的这样事情啊，或者是政府的事情啊，进行这种吐槽啊，或者是发表什么牢骚怪话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啊，有的话呢，这种面多不多？谢谢。
好的，谢谢广东的郑先生。那我们在接听其他观众朋友之电话之前，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回答一下。舒颖，我先请教你，就是他问说，在中小学，美国中小学里面是不是有政治思想课，然后来培养国家认同，有这样的做法吗？
没有，小学的时候，没有这种课，也没有政治课。但是小学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些，学会唱一些国歌，或者跳一些，就是跟爱国有关系的一些舞，但是课是没有的。中学的时候我们会有就历史课，学一些美国的历史，但是也没有政治课。
是，不过说到这个小学的政治课，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我想舒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像在前几年曾经有一个美国的10岁的小孩，应该算是小学生吧，我们让美国不是要念那个 Oath of Allegiance 那个宣誓词吗？在学校里头，他说他拒绝在上课的时候念，因为他认为美国没有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因此他拒绝在课堂上面念宣誓词。那这是不是其实好像从小美国人就培养了一个好像一个反叛政府或者是思想独立的一个做法呢？是不是你觉得小朋友从小就有这样的思想？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我不应该去念这个，因为她觉得就是她的宗教信仰情绪很浓，她觉得我们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对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小时候也没有念，然后同学老师都没有觉得，就没觉得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每天我们都应该念。然后我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这么做，然后去让大家都这么做，是一种很重的一个很就是很深刻的一种爱国的一种经历。
是，那接下来那个裴志，我想请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学校里头，老师本身会批评美国政府吗？
那么批评是会批评，但是就是说，我知道好像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学者有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角色，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学者要他们有这么一个任务，可以说就是说要批评这个主流的不管是政府或者社会的一些现象。那么美国这边其他嘉宾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从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老师忙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把这个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任务让给媒体，不知道各位怎么想？
是，那林峰，你自己在美国念过书？
我想分享一点个人的经历，就是说我是学那个 political science 的，就是政治学的。那么当时学过两门课，一门叫美国政治 American Politics， 还有一门课叫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两门课非常有意思，在美国政治课上谈美国政治、政府还有政策方面的课程的话，我们会听到这个教授也好，还有研究生同旁边同学也好，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啊、政策呀、内政啊，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包括我们所读这个读书的一个清单，也发现很多这个著作、学者的著作上面，对美国这个各种批评的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高，不绝于耳。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这个课程来的话，我们大多数能够听到的是这个学者其实赞扬这个民主体制的好，还有这个就是说民主制度的好处，民主制度相对于这个专制制度或者其他独裁这个体制的话，它的好处在哪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在美国人谈论美国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尖锐的，看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入的。那么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制的问题的话，也是非常批评声音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在谈到这个国际问题的话，那么总的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声音就是说认为这个民主的体制还是要优越于其他的这个政治体制的。
但是他也不会拒绝说如果你去挑战他这个说法是吗？
当然不会。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说，美国这个在教育方面的话，他是主张学生还有就是学者是去挑战权威，这个是让中国的学生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是感到非常的不适应，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种儒家文化的这种或者农业国家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说熏陶下面都是要尊长，而且是尊崇这种就是说
尊师重道，
对，要尊崇这个大家的这种说法或这种言论。那么在美国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各个领域里面都有他的这个专家和这种泰斗级人物。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教授就会要求你去对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或者一种学派的提出一种批评，这是非常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
喂，
哎，您好，
能听见吗？
可以，李先生请说。
能听见吗？
听得见，湖南李先生，你请说。
我认为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的中国，其实就是邪教和黑帮的化身，就是在封闭的情况之下呢，移民专政的教育下制造出来的国民啊，一般他都会爱国的。然后我觉得中国文化的精髓早就不存在了，什么那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啊都不存在了，所以说我觉得叫人爱国啊，他其实就是要爱共产党，
是，
这就是专政独裁体制下制造出来的。
好的，谢谢湖南李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我说一下啊，这个题目啊非常好，对于中国这个现实来讲特别贴切。中国他这种他也这个宣传爱国，但是他这个爱国呢还有一种他这个万能政府啊，把这个中国这个爱国他属于也列为他教育，有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在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说我觉得啊，中国的这个爱国啊它是一个畸形爱国，本身他的倡导爱国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这种做法是不爱国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损害这个国家的。为什么来说呢？因为你不能听取反面意见，不能听取这个不同的意见，甚至要把不同意见的人关进监狱。你想一想，这个国家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光有他们这些人的自由。所以说这个国家的这个所有一切都是畸形的，包括爱国也是畸形的。
好的，
刚才那个林峰先生他说那个这个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成功，我说这个是很不准确很不正常。他这种畸形的爱国主义不能说是成功的，他这在后这个应该对以后的这个中国应该起着很这个很不好的这种作用。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听到您的说话了。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最后来接听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啊，你好，我想中国有句著名的话就叫儿不嫌母丑，说呢就把
母亲跟祖国联系在一起。这句话呢本身有一些歧义，因为儿不嫌母丑不等于说你母亲不丑，但是呢也不能因为你母亲丑就不承认你的母亲。真正是不嫌母丑呢，就是爱国，就是看到祖国有缺点有错误就应该进行批评。是现在美容发达了嘛，是丑的母亲变美，而不是拒绝承认母亲，就是说真正的爱国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谢谢。
好的，谢谢那个河北的张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裴志啊，刚才我们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讲话，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说今天有人对于这个中国人啊，对中国的政府如果在海外是这个受到批评，那不维护的话，很容易会被骂两个字，叫做汉奸啊，相信你也常听到这个字。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那你美国人出了国之后，你会担心说你被骂是美奸吗？
不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刚才那位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习惯，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这个一些体制的问题或者一些社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国外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很少有其他的美国人会说，哎，你怎么会在外国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习惯了一天到晚批评自己的国家。那个前不久我在参加一个春节 party 的时候，我跟一个新认识的中国朋友在讨论一些中国的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的话题，然后这个那个男的他也在批评他自己的国家的一些方面，然后他太太说，他提醒他说你是中国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在外国人面前这样批评中国。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美国朋友提醒我是美国人这样的。
好，谢谢裴志。那淑颖请教你一样的问题，你会担心在海外的时候你如果不维护美国政府或者维护某一些美国的价值观，你会被人家骂你是 trader 吗？
也不会，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也没有遇到过。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我一直在外国人的面前一直在就是说美国政府怎么这么好，我觉得我的就是美国朋友可能觉得我不知道你
怪怪的，
对，有点怪。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林峰，我想请教，因为你刚才采访过那个学者，那个专家是他是这个混血儿，
对
他来讲会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对，
所谓的中国人、美国人，所以对他来讲这样子一个状况怎么解决的？
我想就是坦然面对，因为从他自己的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他并没有这种烦恼。虽然他有这种，多种族这种背景，但是他并没有这种烦恼。他就像两位嘉宾一样，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个美国人，所以在处理这种问题上，也就是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非常坦然的去面对。那么他们也乐于听别人的批评，他们不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会有这种就是说这种民族这种使命感这种压力在身上，所以他会很轻松的去面对这种话题。
好的，谢谢林峰。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人出了国还需要爱国吗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了。我们感谢贝淑颖、林峰，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东亚语文系讲师裴志参加这个阶段的讨论。待会的 VOA 语文必答栏目当中呢，要回答观众朋友的问题是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呢，要回答一位观众的来信。他问到说，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吗？而没有来过中国的普通美国人，他们对于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观感呢？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在中国求学过也居住过的，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今天嘉宾的看法。那参加这次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的外交政策杂志研究员贝淑颖。淑颖
你好。
另外还有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仍然开通，可以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啊，那淑颖，我首先当然先请教你了啊，就是你在这个到中国求学之前，首先为什么你要选择到中国留学？那在去之前呢，你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
我19岁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我当时是参加一个本科生的留学项目。为什么出中国呢？就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觉得就是传统音乐很好听啊，然后中国的就是一些武侠电影很好看呐、啊，这些很简单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去中国之前，因为我那么小，我对中国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也没有吃过中国菜那时候。
那我想请教，就是我因为我也认识一个美国朋友，他的儿子差不多是高中要升大学，那他也是曾经想向往到中国去留学，那但是后来他研究了很多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之后，他后来不敢让他儿子到中国去了。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例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国家可能在一些政治理念上或者人权上违反这个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价值观，或者是说他担心他儿子到中国去了之后这个所谓的这可能跟他想象中的不大一样，你们遇到过你的同学是这样子，或是你的家人是这个样子的？
哈，我是有家人是这个样子的，就像我奶奶，我去中国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跟我说：“你别去中国，那边有枪也有病。”然后我自己想，美国的枪多着呢，就像她可能因为她就是她年龄大。她而且她丈夫是参加就第二次战争，
也是世界大战。
对，所以世界大战，所以在她看来，亚洲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
是，但是没有因为说美国与中国的这些可能一些冲突或什么的，或者是什么天安门事件呢、啊，因此导致你的家人会担忧的吗？
会有的，但我应该不多，因为我自己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如果那个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学生，如果他没有去的话，会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是有这种情况，就是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有点偏见，有点就是负面，会给美国人就一种不太积极的影响。
是，那林峰，我想请教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遇到了美国同学，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那他们为什么选择到中国留学呢？
我想绝大多数选择到中国去留学的美国人，或者选择去中国访问或者生活一段时间的美国人，大体上绝大多数还是对中国抱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积极的印象的。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到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跟美国完全不同的这种国家、这种文化中去体验一下，因为很多美国人都有非常这种强的这种冒险精神，所以他们喜欢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感受一下、去学习一下，那么也感受一下美国的制度和中国的这种制度和另外一种文化这种差异性和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比较。所以我认为当然这种对中国认识的话，从在这边的美国人和到中国去的美国人是有很多的不同。那么给我感觉上，在美国的美国人实际上对中国的了解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从整体上来讲。那么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媒体来对这个国家进行一个了解。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从我们交谈来看的话，那么在中国有一段经历的生活或者学习经历的美国人，他对中国的这种看法和在美国没有去过中国或者说对中国了解并不是很深的这种美国人的看法是有一些差距的。
是，那淑颖，我想借其向你，你刚才也说的你奶奶她可能是处于这种没有到过中国的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那你身边有一些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到过外国、出过国或是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又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是这个要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可能就是很关注中国的经济，会问我一些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他可能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好，因为中国经济呢就这么大嘛，给美国做生意的人那么多的机会和挣钱的机会。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中国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同情别人，他可能觉得中国人权问题很严重，然后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影响可能不太好。
是，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那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他有没有回来之后大家的态度有所不同呢？有的人是继续的对中国保持良好的印象，还是有人的印象变坏了？
我觉得一般去过中国的人，他们的印象会变好了，因为看就认识到很多中国人那么好客嘛，然后看中国文化那么丰富，那么有趣，而且看中国政治方面那么复杂，他们可能觉得很有趣，然后就觉得以后还想。回去中国。
是，林峰，你身边的美国人里面有没有对中国印象特别好的，还有没有对中国印象特别差的人？
我想应该说成我的观察哈，就是也不是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就是呈现两极化，一些人到了以后会觉得印象会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会觉得非常差。那么但是我想总的来说跟因为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那个就是哪些这个美国人他到了中国以后他的印象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记者我非常崇拜就是说尊敬的一个记者哈，他是美国全国广播电台的记者，他在2008年的时候到北京到中国去做驻中国记者，当时是赶上他去四川去访问的做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当时的那个四川大地震。那么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当地这个震区灾区的人进行采访，他对这个中国的人，包括中国的这个在面对这个灾难啊，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这种精神啊，还有这种就是好客呀，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嘛，所以他去采访人的这个灾民的时候，那么灾民还特别的去用盛情款待，用不多的这种很少的资源来款待他，所以他感受的非常深。但是这个记者他回来以后，他在中国时候呢，又秘密的写一本书，是讲这个中国人对这个天安门事件的这种漠视。所以他因为发表出版了这本书，我想这个记者恐怕很难再回到中国了。虽然他认为自己表示的话，他对中国这个人是有非常好的这种认同感和好感，包括这个文化，但是他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是持他自己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所以说你可以同时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抱持着好感，但是你不一定一定要对那个政府有一样的态度。那我想请教一下舒颖，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当时去中国求学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文化、音乐等等。那我们知道，当然现在我们讲这个中国大陆是指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那其实中国文化在其他地区，例如说台湾香港，其实也都保有中国文化。你有去过这些地方吗？你的感觉怎么样？
有去过，我在香港总共待了一个月左右，然后我对香港的印象就是比大陆更传统一些，但是也比大陆更现代一些。这个好像是一种矛盾呢，实际上不是，因为你看香港早就算上是发达地区，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所以就是比大陆更现代化一些。但是呢，在香港也没有发生什么文革嘛，所以那边的传统文化保持的比较好。
那台湾你去过吗？或者接触过吗？
我没有去过台湾，很可惜。
是，那我想请教说，那个林峰，你就你的观察来讲一般美国人就你身边现在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你的美国同学，当他们知道你是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记得，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比较特殊，跟很多中国留学生选择专业并不一样。那么当时我去的恰好也是中西部地区，也是在俄亥俄州。那么当时那边的人，包括那边的同学的话，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是比较少。那么他们主要是通过这种学术期刊啊，还有就是更多是从媒体上对中国的进行了解。那么当时的时候，因为刚刚从中国出来，所以对就是说这种 差异是感觉到非常的强烈的。那么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也慢慢的了解到，那么美国人有时候对中国的看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看，为什么这么想。那么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教育啊，还有这种就是包括媒体上宣传啊，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当一个中国人刚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中国人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文化和一个这个体制下面的话，它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文化冲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种冲击也好，它会有一个适应，渐渐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能够理解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不能说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就是说是完全负面的报道，或者是完全刻意的去说去怎么样。那么我认为，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他的很多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是就是说胡说八道的。
而且也可能那个媒体是以批评美国政府的同样的力度来批评中国政府。
是的，
是。好，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呢，我再请教两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想请教就是舒颖，就是在这个媒体方面呢，你刚才提到媒体，很多的美国人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媒体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你觉得可能有一些影响了美国人的看法。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很多中国的媒体也进入到美国的市场了，例如说像是这个央视啊等等的，他们也推出英文的频道、旅游的频道等等，制作也非常的精良，甚至在我们的 local 的 cable 也都可以看得到。那你觉得就对美国一般大众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说，你觉得美国一般大众能够去分别说，一般的新闻媒体跟所谓的政治宣传的不同吗？
我觉得普通美国人不知道，有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就是央视或者新华，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是记者，而且我十年前早就去了中国，所以我知道这些媒体是什么。但是普通美国人可能不知道，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基本上是没有的。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问得好，就是美国人能不能分得清楚什么是新闻和什么是政府的宣传？我觉得要看美国人那个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如果受的教育比较好，我觉得很容易去分辨。
是，那林峰呢？你觉得怎么样？尤其我们知道说前几年还因为这个半岛电视台，就是有美国方面有些压力，认为说它不应该出现在 local 的 cable 上，这个第四台上面。那在央视等等的这个中国的电视台也相继进入到美国之后，你觉得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记得我当时写那个报道的时候，采访那个就是梁怀超，他就讲，这个所谓的这些宣传，实际上这个美国人到了中国去以后，不用很担心他的这种观点会发生变化，不会要担心，美国人看了CCTV 央视的报道或者看了新华社的报道，就会对中国的印象发生彻底性的这种逆转。他们说美国至少有本科学历或者有受到一定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他是很容易就区分出哪些是政府的宣传，哪些是事实，因为大家不傻。包括中国的民众，他们也不是傻子，他们也可以分得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哪些是虚假的。所以就是说，中国政府投了这些这么大的斥巨资在海外去搞这些宣传工程、形象工程，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收效是会非常有限的，因为事实是什么样的，然后和你宣传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能够分得清楚，能够看得清楚。
是。好，那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河南的董先生。河南董先生请说。
哎，你好。哎，我谈了两点我的看法。比如说像美国人呢，可以不尊重中国的政府是吧，可以反驳可以批评，但是你尊重中国的文化，要不然的话中美两国那个交流都是个问题。然后呢，第二呢，我在想这个中国人，给韩国人，我们呢一般这个感比较亲切。要是对美国人的话，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提防的比较多一点。
好的，谢谢河南董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湖南的肖先生，肖先生请说。湖南肖先生，
我想问一下美丽的美国小姐，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不通过法案去制裁中国呢？就是联合国为什么不去制裁万恶的共产党呢？
是，好的，谢谢湖南肖先。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请说。
啊，嘉宾好和主持人好。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在美国会不会出现。前面那个孔先生，他的女儿呢，曾经因为受到当局的侮辱呢，他不唱国歌。后来在不到18岁的时候，他说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又说是64期间呢，因为64事件逃亡俄罗斯避难了3年多，他3年多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但是别人都被抓回来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在美国会不会出现。
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那我就想请教疏影这两位观众的朋友的问题。湖南孝先是讲到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中国，其实美国在很多的方面，不管是在人权法案上或者是贸易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分歧的话，的确还是又出台了一些法案啊。那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我觉得制裁这个是一个在国际法律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措施。然后你看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就互相那么重要，如果有制裁的话，中国我想应该会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报复的行为，对美国的经济会有很就是会伤害。所以我觉得就如果除非发生什么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
其实好像在天安门事件过后，其实是有实施各国都有实施制裁一个行为的。
我记得就是前不久这个美国宣布对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包括恢复同古巴的这个外交关系，就是当时奥巴马总统讲到，就是说制裁的措施这个收效是非常甚微的，是非常少的。所以他就是为什么美国决定取消对这个古巴的制裁。那么想反过来，当时对中国的，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话，美国每年对中国都有一个这个贸易的一个去，就是对美中国的人权，把中国的人权跟美国跟这个贸易是挂钩的。所以就是每年要对中国的这个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贸易最惠国待遇是要一个审核。那么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当时中国跟美国在谈这个入世的时候呢，当时美国的一个主流的思想就认为，给中国更授予中国这个永久最惠国贸易待遇的话，能够帮助中国呢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这是美国的当时的这种一种主流的思想。但是我们来看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那么当时当他发现这个政策不是很收效有限的时候，或者是他的这个起到反效果的时候，那美国也在调整他的政策。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奥巴马政府推出这个所谓亚太再平衡策略，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是在不断的调整的。所以也不能说美国没有对中国的这个在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淑颖另外那个江苏先生的问题。他提到说有一个这个他说他的孩那个前面那位观众的孩子呢，原本是说绝对不宣誓，结果后来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那这对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吗？我今天是共和党，我明天是什么党？我绿党，我可能是民主党。这个是对美国人来讲，这有政治上的宣誓，政治上的一个共识，是不是很正常的？那从美国人角度来看，中国只有一个一党的一个国家的话，又是怎么样感觉呢？
我觉得美国人会就是一般来说，不是一般来说，可以说差不多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很反对这样的一党制。因为你看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两党制，如果而且人都会就是很要么是就很喜欢那个共和党，或者要么就喜欢民主党，
民主党
如果一个党会就是彻底的去打败另一个党，然后我们就成为一种一党制，就会我们会非常反对。所以看中国的话，就觉得这种一个政治体制是不好的。
所以美国人会希望说能够有更开明、更多的个人自由，是吗？
是的。
是，那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会希望中国也走向这样子一个未来的自由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吗？
我觉得美国人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中国人听到就是美国人这么说，可能觉得恐怖，会担心美国政府会不会采取一些措施这么做。我觉得不会这么做，但是有这种希望，就是希望中国政府以后会变得更开明。这个不就是全世界的希望吗？
是的，好的，谢谢你。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呢，关于美国人如何看中国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外交政策杂志研究员贝淑颖，谢谢淑颖。另外呢，还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谢谢林峰。
谢谢。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时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讨论两个美国议题，一个是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杰布对希拉里是否是两大政治王朝的对决，以及中国的春晚对上美国的奥斯卡是否都出现了政治化的现象。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杂谈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此外呢，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还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使用。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